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了。那么神为我们安排了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有他的心意的，他要我们有系统的去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查考圣经，把圣经的真理我们都能够仔细的去了解明白，帮助我们对圣经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所以希望你每一次你都能够不要落了，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那么在查考圣经之前呢，让我们先一起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啊，把我们学习的心灵，把我们的态度，把我们整个人都交托给神，求圣灵指引，求他做感动的工作，带我们进入真理。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上帝，为着你今天赐给我们的恩典，为着你向我们所施的怜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了我们收听的环境，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记住，让我们能够知道啊，今天有查经的时间，我们预备了时间，预备了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人，你也为我们预备了环境。为了这个，为了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的学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其中的智慧，使我们能够从圣经中听到你的话语，了解你的话语，而且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活出你的话来。祷告交托儿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查考利未记第六章。利未记的重点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敬拜，怎么样跟神相交，怎么样跟神有一个和谐的生活。所以利未记开始的时候啊，他就以献祭做开始啊，献祭是人向神表示心意啊，无论是感谢的心啊，求神悦纳，你比方这个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啊，这些馨香的火祭，那都是，又或者说是以悔改赎罪的心求神赦免，比方赎罪祭和赎愆祭啊，这些祭都有一个基本的意义，那就是耶和华神是配受人敬拜，他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而人呢，是软弱无能，人是有限卑微的受造物，人是需要上帝的眷顾和爱护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悦，来回报神对我们所施的一切恩惠和怜悯。献祭是以色列人向神表达心意的一个途径。今天的信徒呢，我们不用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啊，把牛犊羔羊牵到会幕向神献祭。不过我们却是以另外一种来代替牛犊羔羊，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整个人毫无保留的，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啊，保罗所说的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完全的献给神，这是神所悦纳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古时候以色列人呢向神表达心意啊的一个啊了解。 所以借着对以前的一些献祭条例的了解呢，那么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怎么样更好的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所以我们透过立位记啊，我们更加知道神的心意，透过这些献祭的礼仪，透过这些献祭的定规，透过这些献祭的这个过程，让明白到为什么要神要以色列人要献这几个祭。今天呢我们会查考到第六章，因为第六章呢这个一开始一到七节我们说它仍然是赎愆祭的内容那么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只是带了一带那么这里讲到，如果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者在交易上行了诈骗，或者抢夺人的财物，或者欺压邻舍，或者是捡到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甚至说谎起誓等等，那么就要献这个赎愆祭那么一到七节都有很详细的规条了，应该还多少给多少。赎愆祭和赎罪祭是有差别的。你好像献祭的时候怎么赎罪祭和赎愆祭献的好像差不离都差不多。那么分别在哪里呢？赎愆祭和赎罪祭主要的差别在于犯罪者能不能弥补他的罪行，如果能就要献赎愆祭来补偿因为犯罪是在属灵和在对人方面的犯罪，那么对人方面你就可以补偿了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的一些这个个案偷盗诡诈骗人是吧，捡的东西等等还要另外加上 20% 的赔偿那相反罪行不能补偿的时候呢，就按规定献赎罪祭。这就是分别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赎愆祭的祭牲一定是公绵羊才行。那么下面呢，下面第八节起第八节起，那么又是再重新讲到燔祭。之前在于以色列民应该知道的献祭规矩，你比方在不同情况下应该献哪种祭应该献什么样的供物献祭的人参与的程度有多少。但是这段经文第八节起的重点，第八节起重点就是祭司应该知道献祭的规矩是什么，比方哪种祭牲应该作为火祭或者是作为食物，祭司和献祭的人应该怎么分配这个祭物。所以当我们看圣经里头有一些不同的记载，说刚才不是前边不是讲了燔祭了，现在怎么又讲呢？不用奇怪，因为以前写作的方式跟我们有点不相同又或者在文体上有点不同，又或者他们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重点表达，我们只要是细心去分辨去研读就行了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我们要有新的心得，有新的学习才行。第六章大致是有这么几个部分那么首先就是一到七节继续的讲赎愆祭，然后下面的部分一个就是八到十三节说到燔祭和坛上的火，然后十四到十八节第三个部分是素祭方面第四个部分是大祭司受膏的大祭司应该献的祭，这就是十九到二十三节，最后一个部分第五部分记载在24到30节，那就是再讲到赎罪祭的内容。这个分段呢，对我们查考第六章的内容，那是很重要那么首先我们来看8到13节这个分段。 讲的是燔祭，燔祭是整个祭牲都要全部烧在坛上，所以有两个事要特别留意啊，有两个事要特别留意。我们先看看经文啊，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那么这里头我们要特别留意两个事情啊，一个就是要清除坛上的灰，是吧？再一个就是坛上的火不可以啊，要熄灭是不行的，不可熄灭，不可熄灭啊，坛上的火永远不可熄灭，这是个重点啊，因为提了五回啊。那么作者利未记的作者强调的是，祭坛上的火不应该熄灭，甚至晚上也要点着啊，不可以熄，因为不断有人来奉献燔祭，祭坛上留着火种不灭是理所当然的啊。就算晚上没有人来献祭，留下的火，留下不灭的火也是应该，这是神规定。那人可能说晚上就算了吧，但是神说不可以啊，需要有人专心的去料理。作者做了强调，夜间的火不可熄，原因那是跟坛祭这个燔祭坛上的火有关啊，它不是普通的火吗？是吧？所以在利未记九章二十四节那里就说啊，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啊，在坛上烧尽这个燔祭和脂油，以及啊，并一切的啊众民呢、啊，一看见都欢呼啊，俯伏在地。就是说，天上降下了火，把燔祭的祭品烧光。既然是神自己点着的圣火，自然人就愿意保存，作为神恩典的一个证据，也代表以色列民永远要奉献给神。所以所罗门王建完圣殿，这个圣殿建完不是有这个落成的典礼吗？同样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啊，这个事情记载在历代志的下卷啊第七章的理由，因为这是神自己点着的圣火，所以要保存，所以不可熄灭。那么至于祭司在献这个燔祭的时候呢，他在会幕和圣殿里头呢，要穿上祭司的衣服，要将灰运到营外倒掉，然后呢再穿回平常的衣服，因为圣洁的和俗的应该分别出来啊，这是给祭司的一些定规了。那接下来呢，十四到十八节是关于素祭啊。经文这样记载说，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那么十六节也讲了啊，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酵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那么素祭呢，在利未记第二章那里有很好的注释，那么我们已经是讲过。那么大致上呢，素祭啊跟这个就是说以前所祭的没有太大的分别，不过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他顾虑什么呢？就是素祭中怎么样保障祭司应有的权利啊？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都是至圣的一个至圣的献祭，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剩下的供物，而且必须要在圣处啊，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这跟平安祭不同，平安祭奉献的人和他的家人呢、啊，甚至妇女都有权来分祭物吃，因为这是这个要他们开开心心嘛，是吧？要他们欢欢喜喜的去享用。但是素祭本身是比较崇高神圣，所以只有祭司才有分享的权利。任何接触素祭的人和物就成为圣洁，因为素祭是至圣的嘛，是吧？所以素祭特别的强调这个祭司的权利。19到23节就讲到赎愆祭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在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抹在水中涮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那么这里头啊，这是第六章啊，我们都读完了，这是专门为受膏的大祭司所规定的这个祭礼，就是祭司常献的素祭。按以色列民的传统啊，大祭司呢应该天天向上帝奉献十分之一的细面衣法作为素祭。那么这个细面呢应该全部是焚烧的，因为大祭司他没有权利分享的个人所献的祭品呢、啊。这个祭品的特色是啊，供物必须完全的献上。犹太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约瑟夫呢曾经这样记载说，在他的时代呢，大祭司每天两回向神，向耶和华奉献规定的素祭，器面中呢要放油，而且要稍稍烤过啊，像饼一样的。剥开之后呢，掰开之后一半在早上放到火里，另外一半晚上放去焚烧。这是关于祭司个人献祭的一些记录了，我们可以作为参考啊，让圣经这个记载成我们了解上帝的一个途径。那么24到30节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呢，强调的是赎罪祭品它只可以由祭司来吃，任何其他人都不可以吃，而且祭司也只可以在圣所的院子里头吃祭肉啊。我们留意到哈，留意到任何一个摸到祭肉的人他就成为圣，如果在杀祭牲的时候衣服上沾有血，要把衣服细心的洗干净，还有煮祭肉的这个瓦锅那就要摔碎，铜锅要擦磨啊，因为跟祭肉接触都要成为圣，归给耶和华，所以瓦的要摔碎，铜的要擦净。在举行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呢，这个祭牲的血带到会幕，把血要倒在祭坛周围，祭司不可以吃这种祭肉啊，应该全部焚烧，因为这是为大祭司和全个会众所献的赎罪祭。 那么从这里记载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祭司献祭的责任和祭司在献祭上所得的报酬是什么。事实上呢，祭司的工作啊，不限于献祭，他的报酬也不限于祭物，是吧？祭司除了为百姓献祭之外，还要负责什么呢？还要负责检查百姓的健康啊，还要审案子啊，是吧？秉公断案呢、啊，还要一些这个试验一些有行刑的嫌疑的妇人呢、啊，为拿细尔人行洁净礼啊，献祭等等，还有很多要执行很多许愿的条例啊，为百姓祝福。有争端有冲突的时候呢，啊，还要怎么样的啊？带领百姓啊，这个吹号角啊，提醒啊，这个召集啊，庆祝啊，以及祭司还需要看守圣所和祭坛的工作等等。不过到了后期啊，就是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更要负责教导百姓的责任和管理圣殿的财政。而大祭司方面呢，他们平常要分担祭司的工作，为百姓求问神，每年赎罪日的时候要为自己和百姓进到至圣所去行赎罪礼。上帝拣选了亚伦的子孙作为祭司，特要他们专心的服侍神，所以上帝的生活上就供应他们的需要啊，使他们一无所缺。供应的来源是什么？供应来源有三方面啊，一个就是田里头出熟之物啊，头生的牲畜和长子的赎金他们可以得到。第二就是献祭中部分的祭物。第三是利未人所得的十分之一。那么由此可见呢，神真是不亏待那些服侍他的人，神一定眷顾服侍他的人。我们看一看24到30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是赎罪祭的条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啊。那么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啊，若是主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要涮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神就是这样的啊吩咐啊。那么赎罪祭在第4章1到5节那里啊，已经是有很清楚的啊讲到。瓦器呢，我们看到啊，一般厨房的和家庭用品都是用土造的啊，这是放在窑里头烧，烧之后那就是瓦器了，这一摔就碎的啊。那么整个的献祭过程啊，我们都看到啊，神真是很眷顾那些侍奉他的人，透过。啊，我们刚才也说，透过田里出熟之物啊，头生的牲畜、长子的赎金，他们可以得到供应；透过献祭中部分的祭物，祭司可以得到供应；透过利未人所得的十分之一，哎，侍奉的人祭司可以得到供应。的确，侍奉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也就像在旧约时代啊。我们看一个寡妇，她自己生活的有困难，还有孩子，她还能养活先知，在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吧？而且不是在富裕的年代，如果在荒年能够这样，那不是从神的供应吗？啊， 果然，神就是这样来供应了先知。透过寡妇，先知在他家里得供应啊，就是寡妇这样的供应先知的生活，使先知啊能够在那里存活，同时能够完成神的托付。同样侍奉神的人，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啊去支取神的供应，神就透过不同的渠道来供应我们。那在这方面，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很好的信心的见证啊，在人看来不可能，哎，神就是这么奇妙的供应，就是让他的供应是满有从神而来的祝福，让他的生活，他的丰盛的生活来见证神满满的供应，满满的祝福，神不亏待人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个利未记第六章的内容，我们就是啊，首先就是学习了关于燔祭和这个祭坛上啊不灭的火。祭坛上的火啊是不灭的，火是从神而来的圣火啊，祭司的责任要点着坛上的火，不住的这个添柴。坛上经常烧着的火代表以色列民永不间断的献祭，以及永不止息的向神祈求。所以神定规了火不可熄灭，强调了五回。第二呢，关于素祭方面，因为素祭是至圣的，所以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剩下的供物，而且呢必须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啊，在圣处吃，在院子里吃。而凡与素祭接触的，无论是人无论是物啊，接触到即成为圣。第三，我们所学习到就是关于祭司常献的素祭，要由受告的祭司献上啊。这个祭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供物必须完全的献上，绝不可吃。第四，就论到赎罪祭，主要是强调赎罪祭里头的祭牲是神圣的啊，只可以由祭司来取用，任何人不可以取用，而任何接触祭牲的人呢就成为圣了。关于祭司的职责和报酬，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是反复的讲过啊，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呢，那也欢迎你来信询问。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好的见证，也欢迎你啊把那弟兄姊妹的见证啊跟我交通。收了你的信呢，我会尽快给你回信，回答你在信仰上所提出的问题的。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